婚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发现枕边人
竟然
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
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嗨，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碌
同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起承受
生命之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吗？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嘉丽主持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们这个电台呢是希望之声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要跟大家谈到的是角色分明。节目中有我们的好朋友小燕在这儿，小燕你好。
您好，大家好。
那我们在这儿呢一起谈婚姻幸福的一些基础的这个要素，对不对？
嗯，
我们曾经谈过互托终身，还有两个人要合而为一，然后还有谈过要
绝对的忠诚
忠贞，是不是？
嗯，
好了，现在谈到这个角色的分明，有人读角色，有人读角色了，无论如何都好。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婚姻里面呢，有丈夫有妻子，那到底怎么样可以分明他们的这个角色呢？又或者是说有什么是角色混淆不清的呢？说起来好像很抽象，是不是？但是实际生活里面，如果这个角色分工不清楚的话呢，的确会给家庭生活带来不少困难吧。
嗯，这个传统观念上大家都明白哈，
对，
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这个夫妻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呢，他是的确是角色是非常的清晰，所谓有男主外女主内啊，
对，
那有些这个文化当中呢，这个男士是在家的，女士是出去工作的，
对，
大家这个角色是不一样，
对，
但是这个圣经里面呢，又有特别意义的这个角色哦，
这个就是说到丈夫是妻子的头，是不是？
对。
那还有呢，是说到这个妻子
是
要顺服丈夫的。
嗯，
这些事情呢，说起来呢，常常让人有误解。有些人就说：“哎，怎么圣经里面也传达一种重男轻女的信息呢？”你同意这样说吗？
嗯，当然不同意了。
嗯，
这个圣经里面还说呢，这个妻子是身子，
对
啊，这个丈夫爱护这个妻子要像爱护自己的身子一样，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对。所以我们说到在这个传统的社会的教导里边呢，我们看到男女的分工很清很明白，但是进入到我们这个属灵的界限里面，圣经的教导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要重新的再对自己的身份有一次认知，对不对？因为这种身份的认知呢，对于我们的宗教生活属灵的这种状态呢，也是有很大帮助的，是不是？
嗯。
那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 11:3，经文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上帝是基督的头。”那我们看到啊，这个头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它有一个主导的作用，是不是？
嗯，它一个统筹，
对，
安排，
嗯
嗯，它是一个指挥所，
嗯。
那么究竟这个指挥所重要呢，还是这个身子执行各种机能的重要呢？其实是分不开的，
都重要啊。
啊，
缺少一个不行啊，光有统筹没有行动力，这个计划不能够实行，对不对？
嗯，
光有行动力没有一个细密的计划统筹，这个事情做出来可能就会失败的，是不是？
对，
如果我们这样解释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啊，心平气和，男人和女人，
嗯，
没有一个是可以缺少的。
对，就好像其实一个工作团队也是，
嗯
啊，他一定需要一个工作团队的领袖，
嗯
嗯，那么有大家一起合作一起工作，你不能只剩下领袖啊，
对，
只剩下领袖最后这个没有办法打做成这事情啊。
嗯，
嗯，所以呢，这个圣经上说上帝是基督的头啊，那基督呢是教会的头，
嗯，
基督是个人的头。
是的，如果我们尊主为大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要上帝带领我们的人生，
嗯，
是不是？
对。
那好了，我们再回到这个现实的婚姻生活里面啊，妻子丈夫的角色在现代社会里面呢也遇到很多的挑战，是不是？
嗯，
很多时候呢好像是在家里面的一些冲突呢是因为男女性两个人在家里面争做头争大，
嗯哼哼，
很多家庭里面会有这样子的现象。那我觉得其实谁可以做头不应该是因为那哪一个人赚的钱比较多，又或者是哪一个人比较凶就有这个话事权，又或者是娘家或者是夫家哪一个家庭原生家庭比较有威望，这些都不应该成为一个因素。夫妻在婚姻里面的分工应该是合作的关系，
嗯，
对不对？
对。
我们再看回到圣经里面呢，他说啊，这个头啊，并不是说他有最大的权力，他可以啊对别人呢可以指挥，而是说
是分工不同，
分工不同是一种配合，
嗯，
是不是？那我们常常呢会被人误解，就是说啊，圣经里面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啊，妻子一定要听话，是不是？有的时候有人会误解这个。其实呢，这里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在以弗所书5:23呢，他是说到丈夫可以做一个领导，但是这个领导不是专横或者是自私的。在上帝面前，丈夫有什么领导的责任呢？其实啊，越是做头越要能吃苦，
嗯，
对不对？
对啊。
好，我们看看，
那基督还是这个教会的头，是人的头，那基督是一个仆人。
对，
基督说我来不是要人
服侍我，
我是服侍人。
对，
而且呢他还要舍命，而且还要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他的教会舍命，
对，为他所爱的。
对，那好了，我们就挑战一下听众朋友中的丈夫，你愿意效法基督爱你的妻子像基督爱他的教会一样吗？不用说到舍命，对不对？我们不说舍命，但是呢丈夫的一个在家庭中的一个很基本的领导责任，就是要提供爱，要提供爱。这个提供爱的角色是不简单的哦，
爱是要舍己的。
对对，还有呢丈夫的领导责任呢，他也是要效法基督爱教会的榜样。那我们刚刚说了，对不对？哇，要爱到舍己，要爱到克己。
对啊，所以就是像这个以弗所书5:25这里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这个要按情理的爱你的妻子， 这也是有一个经文，
就是，
出自经文，对不对？
对，
这个责任是也是出自彼得前书三章七节的。彼得前书三章七节呢，会说到丈夫要按情理要爱他的妻子，要带他的妻子。小燕给我们读一读。
按情理啊，
嗯，
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嗯，
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对
啊，他是跟你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后面还有一句，所以要敬重他。
嗯嗯，
这样呢，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了。
是的，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提醒，很宝贵的。如果我们一边夫妻吵架，然后一边去祷告，而渴望我们的祷告被上帝悦纳，这个经文就提醒我们，夫妻之间的这个不相爱，其实它也会成为祷告的一个
障碍，
障碍了。和在这里呢，我就看到上帝啊，他真的很爱我们，他愿意我们相爱，以爱相待，因为只有相爱，以爱相待，这个婚姻呢才是有希望的。另外呢，还有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九节怎么说呢？
这里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
嗯嗯嗯。所以这一节经文呢，
就是不要奴役他，或者是觉得他为我服务是该着的。
对，所以再一次的呢，告诉在家里面做头的这个丈夫，真的，你的责任很重，而且呢，你需要有这种仁慈的心肠。
嗯，
所以在这个爱的箴言里面呢，爱是恒久忍耐，之外就是
又有
恩
慈。嗯，
还有呢，上帝也借着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刚刚小燕也说到了啊，这一点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没有人不爱自己的身体，没有人苦待自己的身体，
对，啊，
对不对？
没有刻意让自己这里不舒服那里疼
的，
是吧？
是
的，
对。
嗯，而且呢，你这个身子要是有什么病痛，
嗯，
这个头上的感觉是很不舒服的。
对，
就是说你身体有任何不舒适的地方，它的感受是全身的。
对，
所以呢，这个就好像圣经里面也是用这个肢体啊，和这个教会的这个关系来形容这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啊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一样。
是的。
那么同样，上帝他也用这样的经文呢，他来描述这个婚姻的关系。这个基督好像丈夫，
嗯，
教会呢，就是我们这些儿女们呢，就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呢，就是好像这个
妻子
一样。
对。
那么所以呢，当我们做丈夫的，如果说自己是要做妻子的头的时候，其实真的要像这个基督爱教会那样的爱自己的妻子。
对。对，
那么这种爱里面一定是包含着舍己的。
是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不要从字面上想，哦，他在家做头的，他就可以做大了。还有那些男人会说，你看，我是一家的头。我当然我说了算，
他一家之主啊。
对，这个是误解，这个是完全的误解。做头是要克己，要牺牲，要爱护你的家，爱护你的妻子，
那这责任还重。
对对，所以我们说这个丈夫的领导地位呢，它是有它的功能性的，它有助于婚姻关系的运作。以基督的精神理解并且表现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仆人的样式。
嗯，一种服务的姿态。
对，
嗯，
同时呢，他也被赋予了一个很重大的责任。所以做丈夫的这个领导应该是出于爱，按照情理，要无私，要耐心，而且呢是荣耀上帝的。 那小燕，我们刚刚呢跟大家谈到了这个做丈夫的角色，无论是在家庭里面，还是在属灵的这个这个象征上面，是不是很清晰的一个做有爱心的一个领导者，是不是要克己的爱？那好了，婚姻里面除了丈夫之外，还有一个角色，
妻子。
对，妻子的角色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在圣经里面，上帝从来没有贬低过这个角色的。
这个当然一开始上帝造夏娃的时候就曾经说了，这个夏娃是要来帮助这个男人，
对，
亚当的，
他是一个帮助者。
是单独一个男人他不成事儿。
对，
他不能缺少这个帮助者，
是的，
所以一定要给他配一个配偶。那么所以妻子这个角色在家庭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所以我们的姐妹们，收音机旁边的姐妹们，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你甘心乐意的成为一个帮助者吗？有很多人可能不愿意去做那个帮助者，他们觉得做帮助者去帮助你，让你成事，好像对自己好像是一种委屈。但是对我来说呢，我个性里面我很喜欢成为那个帮助者。
我也是。
我常常会觉得没有帮助者事情成不了，缺少帮助者他不够圆满，所以我也很甘心乐意的去成全人家。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觉得很有得到祝福。
那么我呢就有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呢，他本来是两夫妇哈。那么这个先生教我的少啊，主要是这个太太教我。那么这太太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女强人吧，可以说是她的这个工作范围啊，她所触及的领域是不同领域的，她的事业都成功。那么她在教这个我所学的这个专业这一部分，她也是有很高的这个造诣。那么她跟她丈夫共同研究这个专业领域，那她丈夫呢是反而不是一个能力这么强的一个人。可是在他们家里面，那时候我有一次开玩笑就问这个太太哈，就问我这位女的老师，那么说，那么你能力这么强，这个脑筋转得这么快，我说那在家里面一些问题上是最后谁说了算？那么这个太太回答得很有智慧。她说简单就是力量。他说一个像我这个脑筋这么复杂的一个人，你到最后你可能很多问，就是很多这个各种理由摆在面前的时候，最终做决定的时候，往往你猜是谁？
是他丈夫。
对，因为他说简单就是力量，他说我的脑筋太复杂了。他的能力太强了，反而变成一个重要决定的时候他左右为难，难于取舍。反而他的先生一眼就看到问题的关键。
那这个女士真的是很聪明。她不会把她的聪明智慧，她的才干看得这么了不起。她反而看到了这种复杂的她的弱项在哪里。
对，
她的复杂会阻碍了她做决定，是不是？而且她值得让人称赞，就是她愿意放手。
所以他跟他先生真是一个互相的帮助。他们俩从事的领域不同。这个当然在我所学的这个专业上他们是共同的领域啊。那么但他另外他妻子还有自己另外其他的事业的一个领域。那么他的先生跟他真的是朋友。就是大家可以互相讨论，可以共同的这个有很多的意见彼此交流。那么所以我觉得真是很羡慕的这么一对。
真的是很了不起。所以从这个例子里边呢我们很多妇女呢也应该从中学到一些什么。纵使你很有才干，纵使你很能干，可是呢不要忘了 在很多事情上不是有才干能干就能够快速的做出决定的，是不是？
嗯，
反而有的时候需要一个简单清晰的一个决策力，
嗯，
是吧？那还有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哈，尤其是新约里面，保罗常常就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还有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提多书呢也说到，好指教少年妇人顺服自己的丈夫。那听到
这里都讲到顺服啊，
顺服这两个字呢，让人感觉好像不是很好，是不是？好像顺服的人就是要低人一层的。但是其实你是怎么样理解这个顺服这两个字的呢？像刚刚你提到那个例子，我觉得它不是说属于是一种顺服，而是说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
嗯，
那上帝创造男女，男人女人，并且要他们进入美满的关系。上帝先造的是亚当，并且使他做头。我们刚刚也读了一些经文，对不对？
嗯嗯，
啊，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对不对？亚当他以自己的体力和属灵的职责来做什么？来要爱护夏娃，
嗯，
来造就夏娃。
嗯，
夏娃呢则需要鼓励帮助亚当完成上帝托付给他这个角色身上的任务。
嗯，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夏娃他为什么要顺服亚当，原因是借着这个顺服他来推动亚当使他成事。
嗯，
是不是？
对，因为当你顺服的时候呢，两人才能步调一致。
对，
你不顺服各走各的路，那不就没有合一了？
对
啊，
对，
那么这个家庭总是在这样的状态下的时候呢，终究就会有出现裂痕的时候。
嗯嗯，还有呢，我们说到那个夫妻两个人，如果他们都接受各自的角色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婚姻就有了一个最佳的发挥的时机了。
对，因为这个男人和女人呢，尤其是他是两夫妻，他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对，
大家一定是看问题啊，做事情他有不同的侧重和他的这个惯有的方式。
是，
嗯，那么肯定是两个人比一个人更丰富的，
当然
也更全面的。
对，
所以其实当两个人有共同的心愿达成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比一个人更好。
而且这个过程中通过了合作，通过了互补，可以圆满自己，然后圆满男人和女人的这个角色，可以各自得到满足，
也让对方圆满。
对，
嗯，
所以这确实是一件美事，是不是？
嗯， 嗯，
那么这也是上帝对男人女人的一个计划，是吧？
嗯，
可是问题是现代的男人女人，我们是不是甘于愿意做这样的角色呢？我知道在现代社会里，有的男人不希望做头，因为做头要克己，要去爱，要去付出，而女人呢也不甘于做那个帮助者，她觉得帮助者只是一个次要的嘛，我要做那个成功者，我要做那个头。所以呢，在现代的婚姻里面呢，很多问题是因为这种角色的混淆呢产生出来的。大家都争着做头，
嗯，
或者是大家都争着要去做那个帮助者，因为
这个利己之心呢，这个争啊，
嗯，
就造成婚姻的矛盾。
对，
嗯，那么如果大家都是以对方的益处放在自己的益处之前的话呢，
嗯，
这个问题出现的机会就少很多了。
嗯，其实我们再回到圣经里边呢，我们会看到啊，无论是做头也好，或者是做这个去
身子
也好，你会看到他们有他们职责的划分，
嗯，
但是呢他们也是合一的，对不对？
对呀，啊，是一体啊，同一个人呢，啊。
对，我们看看啊，嗯，当夫妻他们都各自接受这个上帝命定的角色的时候，婚姻就有最佳的发挥时机了。这是功能上的需要。圣经里面说呢，上帝是基督的头，其实呢就显明了上帝本身他也有一个职责的划分。
对呀、啊，耶稣都说了，在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里面，他说父是比我大的。
这看起来好像有分歧，有高矮之分。
但他原来他也说啊，我与父原为一呀。
对，
嗯，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表现，让我们看到职责功能上的划分是有必要的，但是他并不会让两个人分裂。
嗯，对，就好像这个基督与父啊，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他的位分同样的。嗯，
是的，那我们也要看到这个耶稣降世为人，他其实是要一一的成全天父的旨意和计划。那虽然呢他与天父同等，但是呢他降服于天父的引导。
对，他说天父怎么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他要我怎么做、
嗯、
我就怎么做。
嗯
嗯，
所以这个基督为头的这个领导的模式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了解上帝设计婚姻的目的。
嗯，其实在夫妻之间呢，他们是平等的，其实有一个互相降服，妻子降服于丈夫，丈夫也将自己委身于妻子。
对，
就这样子的话呢，他们这种关系就更加亲密。
那朋友们，哇，谈到这种在婚姻中角色的划分，角色的这个承担，有功能性的，也有这个策划的这个角色，也有帮助者的角色，其实是非常有兴趣的。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学习的话，我相信呢婚姻里面的很多纷争都会化解了，是不是？
嗯嗯，
那朋友们，我们也很愿意呢听听您的意见，也希望知道您在婚姻生活中学到了什么，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改进的。而且您写信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也许您遇到的一些问题也正是其他朋友也遇到的问题。我们希望借着这些个信来信往的交流沟通呢，可以让我们可以搜集到更多的资料，可以满足听众朋友们的需要。那时间也过得很快，今天呢跟小燕在这儿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婚姻中的角色划分这样的一个课题呢，我们已经讲的差不多了。在这个时候，我也愿意把地址告诉大家，欢迎您写信给我们。同时呢，也为朋友们预备了《儿童教育指南》这本书。那我相信您有家庭，一定也有孩子，是不是？《儿童教育指南》这本书呢，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本着基督教的一些观念来教养我们的孩子，使他走正路，一生也不偏离。您可以写信来索取《儿童教育指南》，电子信箱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您的支持，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